Hello，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是《生活大灾问》第二十集。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等我一下，我就没有点开《生活大灾问》第二十集“爆胎与失能”。好，我居然第一次就忘记了。对，好，对不起，今天开头的时候非常的不顺。爆胎与失能，这样爆胎就是那个爆胎，就是骑脚踏车爆胎那个爆胎，摩托车车汽车爆胎的那个爆胎，这样。那爆胎与失能，我会想到这个题目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我上一集有讲到，我就一直长痘痘嘛，就最近长痘痘，然后骑脚踏车，前一天晚上10点多骑到住的地方。就是车子还是好的，然后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爆胎，然后我就想说是骑到踩到什么针还是什么的嘛，我就在爆胎那刻才想到说，哦，这台车也骑很久，这台车骑了7年吧。就我后来回到台北那个工作，然后念书的时候就一直都骑这一台，所以这台车也待7年。然后它爆胎爆的蛮严重，就是爆到，就它外胎爆到内胎，就大家如果真的有骑脚踏车什么的，就知道它真的骑很久，外胎磨损之后会先看到钢圈，然后后来就整个爆胎。讲好，我今天不是要讲解脚踏车的问题。好，总之呢，我脚踏车就爆胎，然后因为我皮肤一直长痘痘，我就才意识到，哦，我有皮肤，就是虽然听起来很白痴，但是就是我平常都没有注意到我脸怎么了。可是当我真的需要用到脸的时候，然后它长痘痘的时候，才意识到说，天哪，它就是居然一直长痘痘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现象的原因，不是爆胎跟长痘痘本身，而是说我们通常在东西失去它的功能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那这个说法其实不是我自己独创的，就是大家有类似的生活经验啊，就是说我们发现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发现我们今天要使用这个东西的功能的时候，它坏掉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个东西不是那个东西。这句话听起来很抽象，但它逻辑就是说，比方说椅子好了，椅子在我们平常坐的时候，我们坐下去的时候，我们不会意识它是不是椅子，就我们就本来知道它是椅子嘛，坐下去。可是等到它椅子坏掉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就是它可能不能再坐了，我们才看到它可能是一个木头，失去功能的椅子，它其实原本应该是个木头。我就是有点像类似像这个概念。那我们通常在东西失去它原本的功能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其实不是它的功能本身，它中间有一个那个被使用这件事情，这样。那这个说法是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去上哲学课的时候讲的，就它其实是海德格在讲那个关于存在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通常在，尤其人在使用各种东西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东西的存在，其实看到它都是可以是工具的那一面。所以就是说，比方说椅子，它是椅子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它是椅子。可它今天如果在别的情况下变成其他功能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其他东西。就比方说，像我们今天，你知道，就有些人家里不是会那种有点像方块的那种椅子。那其实椅子当然它有坐的功能，它也可以拿来当玩具嘛，它也可以拿来就是做很多别的事情。所以通常我们对这个东西的功能，往往是透过它可以变什么工具的时候，意识到它可以是什么。可是它坏掉的时候，它好像是脱离了这件事情，我们就看到它的存在本身这样。那其实人也是这样，就是我有讲东西坏掉，其实目的是为了讲人。因为其实人往往也是我们在这个人失去他的功能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说，诶，这个人好像是不只是工具。这句话听起来是蛮可悲的，因为这就是我们，比方一个劳工，他伤残之后，然后被开除之后，我们才意识到说，他其实不是一个工具人。那就他，然后我们可能很可悲认为说，他就已经不是工具，就无法当工具的工具人。但其实人本身不是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去探究的议题。这样，那其实它背后像刚刚讲的，当一个工具人不能是工具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可悲的事情呢？我觉得这自己讲到自己笑，我觉得这个有点听起来有点可悲啦，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不肯定自己的价值，所以当我们自己是工具人的时候，我们还觉得我们是工具，就是 不管你是追喜欢的男生女生，就是我们可能有发现这一点，或是在去面试公司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一点，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当个工具人，但我们发现我们连工具人都不是，所以这个背后它是有点像说，那觉知必然带来痛苦吗？这个是蛮值得思考的一个哲学或是身心灵的问题，这样。那我觉得如果我们去更深讨论关于失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多面向去思考的，因为像刚刚我一起举了一些例子，那我就比较系统性的稍微讨论一下这件事情。觉知是不是必然带来痛苦，我觉得打个问号，因为其实刚刚讲的那个例子，你是工具人，你失去工具的能力之后好像你应该是人，可是我们通常认为这个人连人都不是，所以觉知似乎带来了一个失去功能这件事情啊，但也许他有一些不一样的观点，所以我觉得可以先打个问号，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失能这件事情。那我这边列出了三种失能，这样，第一个叫做生活中的失能。生活中的失能，如果你是物品，就像刚刚脚踏车那个，就是就叫生活中的失能，或者是你今天拿铁锤敲一敲，然后那个榔头的那个头就飞出去，那个它变成棍子，这种也是一种生活中的失能，它好像因为一些生活中的大小因素导致它就失去功能了。像那这个我会讲到比较像是说它是单一的工具或是单一的人生活的要执行某一个单一能力的时候产生的困难，叫生活中的失能。这个失能应该也是我们平常蛮常会遇到的，就从你很小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这件事情，就然后玩具坏掉它就不能那样子玩了，或者是笔断掉了，你铅笔写一写铅笔断掉了，就可能要买一支新的，类似像这个时候我们生活中失能其实是非常非常容易看见的。这样那我觉得另外一些个失能可能就更多 你可能大学之后就很有经验，叫做组织中的失能。组织中的失能是什么呢？就是比方说你今天，我觉得这几个话题都很好笑，都我没有任何指涉就是谁很坏的意思，但是就是对生活中的组织中的失能，就是比方说有那种课堂上的 free rider， 就是搭便车的人，他就是根本就没有要工作，所以他在组织里面其实根本没有能力，就组织中的失能。或者是我们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可能遇到一些失能的同事、失能的老板，就是他在组织当中他有关系中需要扮演的角色，可是他好像没有办法去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意思就是指的是组织中的失能，就是这个功能的定义源自于他周围的环境。因为像生活中的失能比较是我跟这个物，我跟我自己这个东西的关联，但组织中就有点像是说这个环境里面的人事物使得这个东西应该被赋予什么样的能力，就有点像是说这个人在这个处境里面他应该要有某一个功能但他没有达成的时候，就叫组织中的失能。这个跟生活中的失能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有的时候是我举例，比方说一个工程师他在一个公司上班，他其实是有能力处理这件事情的，可是问题是他当他没有办法跟其他人沟通的时候，他其实你问说他是不是有能力的工程师，他其实是他就是依旧是有能力写程式嘛，哈，但是他当他没有办法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他在这个组织就没有办法有能力，这比较像是组织中的失能，他是建立在这个人群当中所产生出来的。这样那第三种叫做社会中的失能。社会中的失能我觉得就有点像结合前面两个东西，就是比方说我们会怎么样去探讨中社会中的失能，像可能会讲到说没有用的政府，没有用的政府就是一种社会中的失能，我们期待它有一些功能但它却没有，那它可能是比较像抽象式的，它可能跟什么理想啊跟实际的公共建设啊，或者是它需要去肩负的各个不同的角色，那他无法达成这件事情，就是类似社会中的失能，或者是说边缘的人，就是我们期待每一个人可以照顾他自己，可是有一些人他有身体的残疾，他没有办法变成社会所期待的像劳工，或者是可以去服兵役啊，或者是可以对社会有贡献缴税那种，就其实陌生的叫做社会中的失能，或是这个人该扮演的角色，在社会中的角色，我们可能期待他可能是组织家庭啊什么什么的，那不能组织家庭的好像就某种上就叫社会中的失能，类似像这样的东西。那这个失能其实 我觉得它是一个还蛮严重也有趣的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当我们越熟悉这一个系统的运作，或者说这一套你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啊，我们这样看待人的方法的时候，我们对失能这件事情就会很敏感。我们会认为说，诶，这个人不能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者说他有这个能力，但他不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就称为不务正业嘛。就其实我们对社会中对这个失去功能，其实给他产生了很多负面的评价。我们就认为说，诶，有一些人领那个身心障碍手册，这种人好像就比较弱，他比较没有某种能力。我们确实希望社会给他一些补偿，使他可以达成某些功能。可是我们在看待他的时候，我们更多是拿失能的人去看待他们。我觉得这个当然有一部分也跟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有关。那尤其社会越完善的时候，我觉得对这件事情的，你可以说某种歧视或是偏见，确实相对是多一点的。即使我们认为我们对他们有更多的保障，可是我们对他们有没有办法去建立一种不同的能力，这件事情是更多是消极的意义的。这样，那这就跟接下来讨论有关。那我接下来想要讨论的东西叫做失能与探索。失能与探索比较是一种，如果我们今天已经发现这件事情，比方说它失去原本的功能之后，那它应该是什么功能？或是当我们发现人不是我们原本期待的那种情况的时候，就比方说这个小孩生下来，我们爸妈希望他就是当医生，但他没有，但他可以做别的事情嘛？所以这就是一个他先失去某种我们预期他有的能力之后，但他是生命体，所以他可以去探索别的事情。我觉得失能与探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密切相关的事情，而且往往你需要失能之后，你才会去面对他有没有其他功能这件事情。就有点像我们今天东西坏掉了，我们也会想说，他是不是可以拿来做其他用途，就再利用这件事情。所以失能与探索是一个我觉得还蛮值得我们现代社会，比方说我们讲再生能源啊，我们讲环保啊，我们讲这个永续发展，其实失能与探索是一个很值得现代社会去思考的问题。不论这个失能的东西是人或事或是物，像可能那个老店重新营业啊，或者是职场的再回来啊，人换领域之后产生不同的角色定位，这种失能在探索，更生人回到社会，或是今天有一些人有重大伤残之后，他透过复健，透过其他方法回到社会里面去产生不一样的功能。我觉得失能跟探索是有非常密切的关联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跟去突破。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当我们原本对一个事情有一个想象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对这个事物本身，人事物本身的存在有一个瑕疵。我们比方说我们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们就认为人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认为那叫能。比方说这个人就是很爱讲笑话，我们可能就不认为他讲笑话是一种能。当然现在社会慢慢开放了，比方说像有些人他讲笑话就去当脱口秀演员，非常非常厉害嘛，就是他可以非常聪明，可以想出这些笑话，然后就可以带给大家欢乐啊。其实他就是一种对能的想象的不同，我们就会认为说这种各种不同的能，其实某一种能我们认为才是真的能，其他的能都叫失能，类似像这样的东西。那其实这个想象就是我们失能最，我们认为东西失能最大的原因，因为东西本身就是东西，人本身就是人，人有机会透过各种方法去发挥他的不同的能力，那人有各种方法去探索自己生存的意义，可是去成为他想要成为的人。那我们往往透过他有哪些能力去定位他的时候，其实我们会使这些人反而他们就是被控制了他们所可能可以做的事情。就比方说他可能就你其实历史上也非常多非常多这种例子，就是社会期待他做什么，但他发现做不到，然后被唾弃之后，他后来自己走了一条路，走出另一条路。就比方说有些文学家也是嘛，像那个 赫塞赫曼啊、卡夫卡啊，他们这些就是，或者是有些他可能是原本就是像巴尔扎克，其实也是巴尔扎克一开始他想要写小说，巴尔扎克是小说家，然后他就是一开始想要写小说，但就一开始就人家认为他写小说很烂，超烂这样，啊，后来他就去经商，然后就弄到破产，之后他就奋发向上写小说。但他在那一刻的时候，他可能才意会到他的能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这些事情其实背后都源自于我们对这一些人能做什么的事情有太多的预设。那我们也认为探索这件事情是很浪费时间的，因为其实人重点不是在于他最后能什么。就我们也一直都以这个方法去定义一个人成不成功嘛，他能赚很多钱，他能照顾多少人，类似像这样的东西，他能看起来很上相，类似这种各种东西去评断一个人。但人其实本质并不是能只是人附加出来的一些东西，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忽略人本身可能还是最重要，或是东西本身是最重要的，不是它只是有没有那个功能而已，这样我们有点被限制啦。那我最后其实绕了一大圈，听起来很像很哲学，然后我也要做一个比较哲学的结论，这样就是我有一天在我写到这的时候，然后我就想到说，哎，对对，我以前小时候有念过那个《道德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我好像有听过有一些人的小时候小学老师叫你背《庄子》或《道德经》之类的。那我印象蛮深刻的是，我好像是大学的时候还是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念一下《道德经》，我后来就回去翻，就是这次写 podcast 的稿，所以我就回去翻，我就翻到一句话叫做“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宠辱就是那个宠，就是宠物的宠；辱是羞辱的辱。宠辱若惊，就是宠那个这叫什么？我把它翻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有点像是说。你今天你被吹捧，被褒奖，就是宠嘛，就是被捧在手掌心上，或者是你今天被羞辱，这件事情你都觉得让你觉得很害怕。那贵大患若身，就是你今天遇到好事或坏事，你都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你身体的本身。这样这句话听起来还蛮抽象的，我自己会这样解释，就大家可以听听，因为不全然是老子有些释经书上面的写法，但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是说。宠辱若惊，其实宠辱都是其他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那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其实很在意别人的看法的时候，别人说我们好话的时候，我们也很害怕，受宠若惊嘛，我们觉得很害怕。原因就是因为这好像不是我应该得到的东西，我很怕被这样子对待之后，好像被期待、被要求。那因此，如果我今天就是。被褒奖之后，我的褒奖被收走，或是被人家真的唾弃，我觉得我做得很烂的时候，我也觉得害怕。那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的本质是很容易受到动摇的，因为我们是靠别人的眼光去定义这件事情。我们忘记说，其实人本质就是人嘛，我们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我们有吃喝拉撒，所以我们有我们的需求。但人其实不是那一些贴上去的标签，标签只是标签。那当我们太在意标签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到宠辱若惊，好的标签也害怕，不好的标签也害怕。哦，这个其实跟上一集很有关呢。我真是聪明，不是啊，这不是重点。好，贵大患若身，贵大患若身，我觉得也是类似的逻辑。也就是说，当你今天发现你发生太多事情在身上的时候，你觉得你的经验就是你自己本身，就是你好的经验跟不好的经验取代了你本质存在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常常这样啊，因为其实他那那个老子后面有解释啊，像宠辱若惊后面解释是什么宠为下怎样怎样，就讲说宠这件事情是比较下一等的原因，是就有点类似刚刚讲那个东西。贵大患若身讲到的是说，其实你如果你觉得身你这些好事坏事你感到紧张害怕，是因为你拥有这个身体，但如果你没有身体的时候，那你不就不会害怕了吗？因为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威胁你的啊。所以如果当你看你怎么把东西视之为你的身体，如果你觉得这个天下是你的身体，你心系天下，天下长存的话，那你也没有任何损失啊。但它是一个有点像超脱式的想法。不过我觉得自己在我自己身上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想的事情是， 很多经验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可是我知道我的生命的本质依然存在，我可以往下走下一步的路的时候，我并不会被暂时的情境所定义，而我可能更知道说，诶，我这个存在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具备的意义跟下一个时间点具备的意义并没有办法完全定义我这个人，因为我还是活着，即使我认为它就是刻在我身上，可能这是一些创伤，可能是一些无法抹灭的记忆，可能是一些累积起来的习惯。可是当我知道身体的本身它承载这件事情，但它也不是这件事情本身的时候，我就有机会放掉它。这也是蛮多 身心学 会讲的问题，就是讲到说，诶，我们身体会记得这些创伤，可是身体本身毕竟不是创伤，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解决它去克服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贵大患若身也可以以一个现代的角度去这样思考这件事情，这样。好啊，那我今天的大致上就讲到这些，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也跟我自己最近的生活经验有关啦，就是像我最近也跟很多不同的人认识，新的人认识，就大家都会聊说，你做什么工作之类的，或者说，你最近在忙什么，这样。那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说，我好像我在做一些事啦，但有到忙什么吗？或者是有可以端出来说我超棒的事情吗？其实也没有，因为我个人我很喜欢我做的事情，但它不是什么伟大的事情。比方说我很喜欢录 podcast， 我觉得我生活当中就是偶尔有这一两件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觉得真的过得有点悠闲嘛。我觉得而且这个悠闲很好玩，是人生好像本来就应该要过得这么闲，可是其实在现代社会要过得这么悠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大家会觉得你不务正业，大家会觉得你好像没有发挥你该有的功能，大家会觉得你怎样怎样怎样。可是其实人生有时候我觉得我花了很多的力气去把我自己照顾好，也许它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最大的礼物。这个当然有一些神秘学我自己的理解上，可能比方说什么北焦点在六宫啊，什么太阳在六宫，跟这件事就有关，就是活出你自己本来的样貌。其实这是最大的祝福，生活的像个人，活出人本来的本质，也许它就是一个最大的礼物了。我觉得这也蛮多时候也是对我自己原本的观念的挑战，因为我自己从小是念自由班长大，然后后来大学也念台大嘛，就是虽然台大也不是一个超厉害的学校，但我觉得我自己一直在精英教育底下长大。然后你知道台大的校训虽然是那个什么，我突然忘记了，敦品力学爱国爱人，然后但我们那时候都开玩笑说台大校训应该是怎么追求卓越前进百大，类似这种追求卓越也许才是真的台大的校训。我觉得我自己身为一个台大学生，这件事情影响我很多。我还蛮多时候很想要做很多事情，然后很想要尽善尽美，但其实人世间的金字塔顶端其实就不多人嘛。你不仅要很努力，你要有很多资源是你可以站到金字塔顶端，或者是你也需要刚好你具备的天生具备的能力跟社会所期待你做的事情是吻合的，你才有机会达到金字塔顶端。它有很多的先天的限制，但我也在这一刻才发现自己说，诶，其实我不一定要是个什么我才有机会，是我是个台大学生也不意味着我就得那么成功，或者是我需要赚到多少钱好像才意味着我有什么，我要有结婚有小孩我才意味着什么，我要有房子有车子才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我对我自己也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尤其我用我自己的生活去经验说，诶，其实看似很不上进的生活到底会带来给我什么。我说真的，其实带给我很多事情，就比方说像我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这么大空间跟就是弹性，我觉得我也不会有这么多学习。我会觉得这些弹性跟空间才帮助我去有耐心的去看待每一个尝试跟生活本质上我到底学到了什么。因为其实人真的能做的没有那么多，就人一天24小时你能专注的时间其实没那么多。你就算很努力去锻炼你自己的身心，有些人确实在他可以比较有效运用这些时间，但其实人一天下来，其实每个人的时间你有妥善运用没妥善运用其实没有差到那么多。但我觉得 我们一直很想要榨出人存在的这种价值，但是人的存在其实本身就是它最大的价值啊，因为这个很不知道欸，这某种人道主义吗？我有时候其实想到那一些可能住在疗养院的人啊，或者是在社会底层受苦的人，比方说像有时候走在路上你会看到一些流浪汉，我自己也在想是说，其实他也希望可以有尊严的活着。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对他们的评价是他们不够努力，我有听过这样的说法，而这些人可能也或许还真的是基督徒之类的，就是他会失能。其实有时候像刚刚讲的，他可能是拥有的能力不是组织需要的，他拥有的能力不是社会需要的，或是他曾经有社会需要的能力，但他失能了，他坏掉了。然后我们就对这些人认为是说他不够努力，他不够什么什么的。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对这件事有点疑惑。但如果回到信仰的本质，或者是当我们去思考，我就回到信仰讲这件事情好了。就是其实像耶稣他也是一个某种程度上在社会中失能嘛。因为其实讲这个有点好玩，就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可能对这句话觉得有点有趣。是其实耶稣就是一个30岁的无业游民啊，因为他原本的工作是木匠，然后他就因为你知道那种灵机一动，突然间就出来想要就是当个，你可以说网红嘛，直播主 whatever， 他就走在这个人群当中去跟更多的人去互动去交通。他有工作，他其实没有工作，然后他其实是靠人家的接济，所以他某种程度上他在那个社会当中不算是有能的人。原因是因为组织当中期待他应该要有学位文凭，这也是为什么法利赛人会一直去拷问他的原因。他没有学历，没有文凭，所以他没有办法证明他是什么。他也会讽刺那些人说：“欸，你们要靠学历文凭才证明，但我知道的东西是直接从源头来的。你为什么会觉得那些人靠自己的这个努力跟学位文凭的人，可能更清楚这件事情呢？”他也挑战这件事情。他也没有工作。那他最终可能还挑战了这些有权威的人，所以他在生活中，在组织中，在社会中，可以说是个失能的人。可是他是不是完全的失能？其实我觉得他对那个时代的社会是很大的挑战，我觉得对我们的社会也是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一直认为说，只有像某一些像样的工作才是能，但是有时候我们的影响力，或是说我们人生最大的有价值的东西，其实有时候真的不是那一些，就是真的不是那一些。对，嗯，好吧，我现在停在一个，就让它停在一个可以大家可以想一想的空间当中吧。我觉得也期待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生活当中真正这个存在的价值吧。因为有工作有时候是我们的幸运，我说真的，因为你需要有人赏识你的能力，你可以被肯定，你可以因此得到物质上的支持，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并不意味着那些没有的人他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尤其我自己也在这个历程当中，我也更意识到说，其实我可以把我自己的生活过好，照顾好我自己，这有时候就是很大的祝福嘛。就是我觉得我也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这样。好啊，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 podcast。如果你觉得对你有所帮助，或是你也帮助你去想要去关注其他的失能弱势的人，我觉得都蛮好的。然后也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不同的思考。那欢迎大家怎么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好，那今天崔斯坦的异想世界就到这边，谢谢。